请掀开经本，第九十七面，九十七面第六行，第六行，从第一个字看起，问：意欲何法？二说四句，前面讲到四句之和莫分，万法之门皆如，那么这是圆教一乘的教义，与一般大乘法里面所说的不相同。那么这个意趣前面略为介绍了，今天再看这段文，这个要问这个四句从哪里来的，依据什么二说四句。说答：然所依法为正所相对成思，即法法皆是也。这一句是总说，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四句之说了是存在我们世间是普遍的一个概念啊，普遍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相对。只要是相对呀，这个里面就有四句这四句是从一切法相对当中产生的一个概念。那么下面呢，给我们举出例子来说，说一真俗二谛，名四句的。这个真俗二谛，真是从事物的本体上来说的，俗谛是从现象上来讲的。我们把体与相把它分作两桩事，对立起来呀，才有相对，才有四句。如果一旦觉悟了体相作用是一，它不是对立的，这个四句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四句是一种错误的概念。但是如果觉悟了之后呢，别说是四说四百四千四万也没有过失那就是佛经里面常说的说而不无说，无说而说那就没有过失了。这个意思下面呢我们还能够看到这是讲四句的来源。真随缘故有，真是真如本性，真心离体。随缘呢，它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它现的所以随缘呢，它就现出相出来了这就有了就有了。那么第二呢，是缘无性故无虽然这些现象实在讲是缘， 原句的，凡是原句就是原生都没有自信啊，所以从他的性体上来看呢，他是我啊，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虚妄是讲他没有自信，不是说他没有相，不是说他没有作用，他有相，他有作用，他没有自信啊，也就是说他没有自体啊，就语言无性的，没有性体啊，所以这设置为无。说上二句俱存，同时存在，有无同时存在，所以就说亦有有啊，同时存在。从体上讲是无，从相上讲是有，有无同时存在。互多居眠呢，故非有非无。无就不是有，就没有有了；有就没有了；有呢，无也没有了。啊，换句话说，从相上讲呢，性就没有了；从性上说呢，相就没有了，两边都没有了。所以说亦有亦无，这个非有非无啊，有无两边都没有，这是四句的来源啊。你说四句以什么法而说的呢？一切法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可以说这个四句啊，四句是这么来的。我们再往下面看，是有，不是有无，是真性故啊。这个还是解释前面啊，这个真如本性呢，是在讲有无都说不上啊，都说不上，所以叫非有非无。为什么呢？说有，有的对面有个无；说无，无的对面有个有，总落在相对的这个范围之内啊。要知道真性呢，不单是性体，就是它的现象作用也超越了相对啊。换一句话说，超越了我们的思维言说，所以经上常讲不可思议，不但是体不可思议，相也不可思议，作用也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就没法子说了，不可思没法子想象，不可议就没法子说明。所以佛说法了，是从不可思议里面建立思议。虽然建立思议，这个思议就是不可思议，这个把我们转的转糊涂了啊！正因为如此，所以佛说的这个一切法我们不能执着，我们不能研究。为什么呢？它不可思议吧，不可思议你偏偏去思去意，那就坏了啊！愈去愈远了啊！不可思议之法佛为我们说出来，我们要如何去体会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一个方法，这方法很妙啊，非常正确啊。他教给我们离言说相，离就是不执着啊。佛给我们说法不要执着他的言语啊，不执着他的言说。立名字相，他说了很多名词术语，四句并非都是名词术语啊，什么这个禅定般若啊，佛菩萨众生，这都名字相啊，名字相是假设的啊，老子都晓得名可名非常名啊，所以你不要执着名字相啊，假名建立啊。第三个更重要的，理心原相，心原相，你想里面的意思 那这个也不要想，这样去接受佛法了，去听佛，你就会悟入境界，你才能懂得如来真实意义啊！啊，所以这个佛法了很难懂，很难体会。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三个相都着了啊，我们着眼所想啊，实在言语文字的里面啊，我们着名相、名字相。所有的名词术语我们都研究啊，这个名字怎么解释，那什么意思啊。第三个着心念想啊，没有事情打妄想，哎，想佛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想他这是什么道理。所以我们是着相来学啊，着相学佛了，就把佛法变成世界化了，变质了啊。所以佛给我们说，将来金道灭尽了，绝对不是说佛书没有了啊，佛书怎么可能没有啊？科技越来越发达啊，印刷术越来越精巧啊，现在一部大藏经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磁碟里面，电脑里头，你说这个佛法怎么会灭掉？不会灭掉不会灭掉佛。为什么说佛法将来要灭尽呢？各位要知道，通通落在心意识，佛法就没有了啊。虽然经典存在，通通变成了世间法啊，不是这个经典自己变成世间法，是我们用世间这个方法来学佛，佛法就变成世间法啊。换一句话说，通通落在意识里面去了。我们怎么样去学佛呢？我们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天天去研究，这就变成世间法啊。佛学会很发达，清净心没有了啊，决定得不到清净心啊。心不清净，诸位想想，怎么可能开悟呢？所以以后啊，绝对没有一个开悟的人啊，没有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这个佛法就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佛法灭尽了，这个无量寿经啊还能够保存一百年啊，到那时候很多众生是吧，你只要老老实实念佛还能往生，虽然不能见性，不能得定啊，可以往生。但是这个法门你要相信，你不相信呢，那没有法子啊。这个法门是很有名的，难信易行之法啊。相信很难呢，行很容易啊。这是我这一次回过来我们景美图书馆有一个陈老居士啊，福州人啊，平常念佛下来之后也很喜欢讲话，很啰嗦，那么相貌也不扬，一般人呢都瞧不起他，都讨厌他。哎，他有一个好处，一心念佛啊，十几天以前呢往生了，听说也是预知时知，瑞相非常好啊。我们的韩馆长讲，没想到他真往生了，难得了啊。学其他的法门很难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只怕你不相信啊。你要相信一心专修，你决定成功。那个陈老居士说的实在话，他教理也并不怎么很懂啊，他一天念三万声佛号，这是我晓得最近啊，这个大概是一两年当中他告诉我的啊。他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求，一天念三万声佛号啊。所以佛法与世间法了，就从这个地方分啊。 学佛一定要着重在清净心啊。为什么这个大乘佛法叫我们立四句绝百非啊？原理就在此地啊。四句是分别执着里面生的，立四句一切分别执着没有了啊，正与大经相应啊，佛给我们说的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是平等，本来平等。所以华严圆觉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吧，确实平等吧，没有高下。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病根就是在妄想执着。四句是妄想执着的根本，那四句要离了，一切妄想的根就拔掉了啊。这个四句刚才跟诸位说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相对啊，我们讲大后头一定会小，讲长后头一个短，是不是？这怎么是相对的啊？所以凡夫生活在啊相对的时间呢，这个相对的时间并不是真的啊，完全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在这个唯识里面讲啊，遍计所执心啊，还不是一他起心，遍计所执心完全是假的啊，是虚妄的啊。现代的名词叫抽象的概念。啊，绝对不是事实。嗯，佛在此地给我们说出了真相。下面呢是又越教者，啊，这个就教下了来说，为全生死则俗有真我，涅槃呢则俗无真有。涅槃经云：空者所谓生死，不空者所谓大涅槃。啊，此上又曰故法一说。啊，这都是从法相上啊建立这个事实。啊，那么教下说，这个生死是俗的。这个我们不难懂了，相上有，相上有生死啊，素有真我。从体性上讲没有生死啊，相上有生死。我们这个身是相啊，身体是相啊。如果换一句话说呢，肉体有生死，精神没有生死啊。这个真谛可以把它说之为精神啊，说精神并不恰当啊，并不恰当，没有佛法说的本性呢恰当啊。这个涅槃呢，涅槃是不生不灭，这是讲的真性啊，性体不生不灭。相里面没有，俗是相，哎，性里面有，啊，佛性、法性是不生不灭，啊，这个现象呢是有生有灭，啊，这个不难懂。涅槃经云：说空者所谓生死。空是根本没有啊，这个空啊就跟金刚经上讲的虚妄一个意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就是空了 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是空的啊。一切有为法，哪些是有为法呢？如果你要念过百法名门，你就晓得了啊，八识 五十一行组，十一个色法，二十四个不相应，统统是有为法。百法里面前面九十四法都是有为法，只有后面六个叫无为法。所以有为法了，我们今天心心所为，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精神。色法呢，我们今天讲的物质，这个精神与物质啊，通通都是空的，都不是真实的，都是了不可得了，所以这是空的。不空者为大涅槃，大涅槃是真心。换一句话说，这个生死，此地讲的生死不一定是讲我们这个生命，这个生死实在就是讲说生灭，因为有为法就是生灭法。所有一切生灭法从哪里来的？是从不生不灭法变出来的。那个不生不灭法是真的，是能变，能变是真的，所变是假的，是空的。那么这种讲法我们比较好懂，这是教下的说法。这种说法严格的讲是不了义的说法。了义教里面这真妄都没有，空有也没有，那就很难懂了。所以以上这个说法呢，都是从法相上来讲的。底下这一段呢，比前面意思要深的，这叫研究了。若刻究真性，亦有四句。这从真如本性上来说，也有四句。可见的这个四句是随顺众生而说的。一性是有，知觉不昧故。这是专门讲真性，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啊，也可以说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真如本性上还能加得上吗？在教下讲是加不上的，立四句不非嘛。真性上虽一法不立了，但是这是原教。所谓是原人说法，无法不原，是啊，连本性也可以说说。本性怎么说有呢？因为知觉不昧，灵敏觉知禅家常讲的灵光独耀这是有，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灵觉不昧，这是真的。那也可以说到无，我说性是无前面讲性是有无相无名故无是这个意思，不是没有性，不是没有知觉，而是什么呢？加不上名字，它也没有相状无名无相在哪里呢？这东西在什么地方呢？给诸位说，就在我们眼前。楞严上讲得很详细，我们举一个例子，眼能见。这个能见呢，是知觉是不昧呀。这个知觉不昧在哪里呢？是不是在我们眼球上呢？不是。如果在我们眼球上，那个人刚刚死的时候眼球没有坏，他为什么不能见呢？ 啊，即使这个知见在我们眼球上，为什么能看到这个地方呢？啊，我们看到远方，是不是我们这个知觉跑到外面去了？楞严经上佛就给我们讲这些道理，讲这些比喻。诸位要晓得，灵觉是尽虚空变化界，真的，它没有相，它没有名，啊，没有名字，没有相状，这个难懂啊。啊，我在讲圆觉经的时候啊，实在没法子，举一个什么比喻呢？现在啊，那个小的收音机啊，可以随身带的，我用这个做比喻。我把这个小的收音机比作我们这个身体，把这个无线电的广播比作灵觉。你看看我这个收音机播到哪个频道，走到哪里都听得到。啊，这个大家容易体会。啊，尽虚空变化界就是个灵觉知觉。啊，我们今天不能知尽虚空变化界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收音机有故障。啊，感明度不够，只能收到近距离的，收不到远距离。啊，如果我们六根通力了，所谓通力是什么呢？就是心清净。没有妄想执着，我们这个六根的能力，确确实实可以圆圆满满的收到这个不昧的知觉，也能够看尽虚空变化界，而也是能听尽虚空变化界。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神通广大了。啊，诸位要晓得，这个是我们的本能应该有的，啊，应该有的现在没有了，啊，不是真的没有了，现在你有障碍。啊，因为灵觉这个知觉不昧嘛，它是有了。啊，这个是真的，不生不灭。啊，所以说他无形无相无名，所以现是物，不是这个意思。啊，三机三处求不得果，三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个里头找不到。三处呢，楞严经上讲了七处，但是七处可以归纳为三处，啊，就是内外中间，啊，楞严这个七处归纳起来，不外这个三处，啊，都找不到，啊，实在讲，通通都在，没有一处它不在，啊。那么第三个意思是性啊，亦有亦无。怎么有一无呢？上二句同时故，啊，知觉不昧，无名无相同时存在，所以它亦有亦无。啊，第四句说性非有非无，非无非非有非无，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即有上二。同时互相夺故，一时居民。这个意思跟前面讲的意思一样。啊，不难体会。啊，第二个意思说，直指真性不失有，真性不落有无两边嘛，啊，那当然就是非有非无了。啊，实在讲，非有非无也不落。啊，这个真正到言语道断，所以不得已勉强 但是这些勉强是个真心，你不要执着真心这个名词，这个名词错了，一执着这个名词，这个四句啊立刻就建立了，就落在四句里头啊，所以说决定不能够啊执着啊，确实要远离四句百非。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这个四句的意思啊，下面再说万法之门皆如啊，所以在这个语言教一成两义啊，四句没法子限住它，年年真信都说四句，何况一切法相呢，所以说尽管说，只要你一切不执着就对了啊，不是不能说啊，只要不执着就行啊。所以说是善巧方便，说是启发我们的觉悟啊。佛说一切法是帮助我们开悟啊，但是不执着就会开悟，执着呢就迷在佛法里面。迷在佛法跟迷在世间法那个结果啊没什么两样啊，都是迷了啊，只要是迷，说老实话佛法也是世间法啊，如果你是觉悟了，觉悟了世间法也是佛法啊。那么这个第二句说明万法之门皆如，悟了就如来，行万法也啊，万至于总数啊，十啊，其实啊，盖于一切啊，所以这个万不是数字啊，世出世间一切法无量无边，用这个字来做代表啊，所以它是一个代名词，它不是一个数字。所以这里给我们讲出这是一切法，一切法包括世间出世间，然一切法不出四句啊，佛说一切法也离不开四句啊，说空说有，说有说无啊，也离不开这四句啊，这是方便说啊，所谓善巧方便呐 啊，说注宗以四句为棒，故一切皆非啊。注宗是讲大乘这些宗派啊，为什么说这个四句是棒法呢？这个四句是执着不得，迷不得，你要认为真的有这个四句就坏了啊。换一句话说，一切法的真实相你决定不能够证得，你心不清净，你心不觉悟啊，有执着就不清净，所以大乘注宗叫你立四句绝百非啊，就是与这个根本的这个四句不执着啊，这样才能见性呐 啊，把你明心见性的障碍拔除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每一论妙理解云立四句绝百非，立于邦也啊，这是大乘通途的教法啊，确实是如此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法门是向上一着， 超越了大乘。经济四句成德，故万法皆是妙门。向上一注，前面跟诸位说过，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你要懂得说法人的意思，不要执着说法人的言语名相，就对了。所以佛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天天说，没有一天不说。你懂得他的意趣呢，他49年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说一句话。这个就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那么要入这个境界，说与不说是一，不是二。不能说说是有，不说是无，那就落到自己里去了。这个意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四句成德了，什么德呢？教化众生的大德，也就是启发众生悟入真性之德，这是工具。用这个工具叫一切众生悟入，成就这样的大德法。所以小工具，小工是原小。唐代时候，这个高丽的一个出家人元晓，那个无量寿经注解里面也有很多无量寿经他有注解，好像安乐集也是他写的他这几句话说得很好，说摄意则所说皆非也，得意在所说皆是，这个两句话说得非常好。这个意是什么呢？就是如来真实意。怎么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你要得意，晓得佛说的意思，怎么说都是对的。你要不晓得佛说的真实意，怎么说都是错的。那么由此可知，一切大乘以下的教学没有得如来圆满的真实意你想想看，就立四句，那个立是不是执着？还是执着绝百非，根本四句百非都没有，什么好立决的？可见的依旧没有离开执着心里还是有一无我离四句了，心里有个离四句这一无绝不飞了，心里又有绝不飞这一无，这个心几时才能清净？得意就是清净心，就是你真正得到清净心得到清净心，你怎么说横说竖说无碍于清净心，心里面一丝毫都不执着六祖讲的时候本来无一物，他什么都没有，他怎么说都对，你心里头只要有一物，怎么说都不对。这个意思我想诸位细心去体会，多少能够接近一些 所以佛法的修学啊，觉正净呢，这个是三门呐。啊，三门走一门就行了，你就走进来了。一门走进来了，三门一定圆满的得到。啊，禅走觉，教走正。啊，这个净与迷是走清净心。啊，这个三门，一二三，三二一。啊，如果有执着，这个三门任何一门都走不进来。你是讲你有一丝毫执着，你是迷不是觉；你有一丝毫执着，你是邪不是正；你有一丝毫执着，你的邪不清净。啊，所以无论走哪一个门，这个破执着啊，这佛法自始至终啊，破执而已啊。执不在外呀，这是我们内心呐，把内心里面这个虚妄的执着卸掉，就成了。啊，这是佛法修学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啊，远离一切执着了，我们在现前生活上就得大自在。啊，无论什么人一定处得好，无论什么环境都处得好。啊，这个世界非常圆满，非常美好的世界。啊，没有执着吗？啊，有执着，这个是那个非，啊，这个好那个坏，完全对立了。在对立里面，你天天生烦恼，那就苦不堪言了。你一切不执着了，所有对立都没有。啊，净土在哪里？就在眼前了。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吧，境随心转。啊，心静则土静啊。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一切是非呀，从哪来？不是外头是非呀，不是人有是非呀。我们自己心里有是非呀，我们看到一切有善恶，不是外面境界有善恶，是我们内心有善恶。啊，你能够回过头来向自心求啊，觉真经通通得到了。啊，你要到外面境界上面去求，那古人讲了，那等到驴年呢，你才能够得到了。啊，这个子丑寅卯里头啊，你想想有没有属驴的？这个就是说永远没希望啊。啊，所以佛法叫你回头啊，从内心去寻求啊，从内心里面去用功夫。下面举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啊很好。啊，如见一尘。啊，诸位要知道，这个比喻啊是随便举的。一法如此，法法皆然。啊，随便举一法都可以，他这边举一尘啊，也未尘。趁理推之。即无性空。啊，称理就是与理体相应。